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喽。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工作大未来，在喜欢的事里当自由的人。工作这件事情啊，其实占我们人生好大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喜欢在组织里面工作的人，还是一个可以运用自己的时间跟能力来换取报酬的自由工作者呢？又或者说你的能力其实非常广泛，然后呢，你的兴趣也很多元，不安于只做单一面向的工作，也就是说你向往着斜杠。今天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我其实有一点点难定义他的职业哦，因为呢，首先他游走于台湾跟日本之间，他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剧场的制作人，然后他也做一些艺术行政的工作，他也可以当翻译，他也可以当音乐颁奖典礼的顾问，他也可以当清风云门剧场的演出的创意总监，也当过安普演唱会的舞台监督，甚至也跟林宥嘉合作过。好难好难定义，但是呢，我今天想要邀请他来聊聊关于工作的自由的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欢迎新田信生，或者你也可以叫他陈汉卿。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信生，很少用中文自己介绍自己是新田信生，那很荣幸今天来上了大头的节目，这件事真的长超级久超级久的。
这个日本人的中文好好。新田信生又或者是陈汉卿，我其实呢认识这位先生认识非常久了，但是呢他一直是我节目开播以来的那个种子来宾的名单，然后他常常就会说，大头你什么时候邀我上你的节目，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我应该要怎么访问你。如果刚好听我前言就知道说，这个人的身份真的好多元哦，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切入来介绍他，跟他聊他的不管是背景啊工作等等，才会比较全面，而不是说只看到这个人的局部。终于呢，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跟切入点，然后一鼓作气的把访纲完成，我就把新田信生先生呢邀到我的节目来。那听到这边你想说，哈，新田信生到底是谁呀？所以呢，我先前面先透过跟他先聊一下，然后让大家先知道他的身份背景，我们再开始来聊工作的自由。你是一个日本人吗？
对，其实蛮难定义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以国籍上来讲，我是一个日本人没有错，只是中文讲的比较好一点点。
中文真的超好的，完全听不出日本腔的，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日本人没有错。然后你的工作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这些都是你在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其实我自己也很难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因为有时候亲朋好友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是很多长辈都会问说，那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就只能够很概括的说，哦，我在做一些跟文化艺术生活或者是国际交流有关的工作这样子。
文化艺术生活国际交流相关，诶，这个还蛮大范围，但是该包覆进去的内容都包了。
对，就想说赶快把这个比较生硬的词汇丢出来堵住他们的嘴巴这样子。
就跟别人问说，大头你的头衔是什么，我说哦，生活旅行音乐影剧专栏作家，也是一个 podcaster。
哦，你也是那个 quote 很宽广的一个人。
对，因为有些人会说我是旅行作家，但是我就想说我也没有只写旅行啊， 那有些人说你是音乐专栏作家，我也没有只写音乐啊，所以就只好一长串这样子。
对，这就像是很多人以前就会说，哎，你是一个剧场制作人。可是我自己在整理我的人生，因为就是你知道年纪到了一个定点之后，就会想要回顾自己的人，就发现我好像不是只有做剧场。所以其实这几年我比较多的时候是在讲我是一个独立制作人
啊，就跟我现在也会说我自己是独立作家一样。
对，有没有觉得加了独立两个字，然后就强调说我们有一个主导性，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控制权。
我们就是很 indies 很酷。
对，我们就是很酷，以及就是我们可能比较难当社畜了。
听众朋友要转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其实就是还蛮多元的。然后呢，刚刚讲到剧场，如果细说从头的话，我其实是从剧场这边来认识新田君的。就是那个时候，哎，好多年前哦，细数有没有十几年啊，哎，好像有哦，
应该有超过十年。
是那个谢盈萱当年在演那个宅女小红的作品改编的舞台剧《修昂 APP》的时候，我认识你的。哎，那个有十年了吧？
超过十年，而且那个时候你还在出版社工作，对吧？
我还在出版社工作，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第一印象呢，对新田信生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差，因为他好凶。因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事情我要联络你，因为我是出版社的行销企划，然后新田君是那个剧场的窗口，然后我因为要打电话给你赶快确认一个事情，怎么打都没有人接，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箭在弦上，就很急这样子。然后后来终于新田信生先生呢就把电话接了起来，他说我来讲座不要吵。然后就说哇好凶哦，我想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讲座呢。
我应该是没有讲不要吵了，但我的确会说我在讲座。然后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头之前我们在闲聊会聊到这件事情，哇，真的是提醒我，我就是一个平常，因为我其实认识我有跟我见过面的朋友都知道，我通常都是一个蛮笑呵呵的人，可是因为平常笑呵呵，我只要不笑呵呵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好像很凶，
就是有事发生了。
对，那所以就是我现在变成说，为了让那个人生圆满一点，我通常都会连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笑的声音，这样子说哦没关系呵呵这样子。
你是说日本人会有了营业用笑容吗？
对，这个营业用笑容真的是我之前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也深深的救了我很多次这样子。
好，台日工作的文化差异呢等一下会讲。所以呢我先回到剧场，我是从剧场认识你的。然后那个时候你是在做沙妹的案子。
是，
对，沙妹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案子，或许在听节目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一定多多少少都有看过。从那个时候修昂 APP 开始，我认识了新田君，然后一路以来呢其实我也看过他不少作品哦，包含了他上次帮大象体操还有沙妹一起做那个工作大乐团，哎，不对，我在讲什么，物种大乐团，那个也非常厉害，你把大象体操带进剧场里面让他们现场演奏，但是又加入演出，整个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在剧场待了多久的时间呢？
我在剧场，其实剧场并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我如果算起来我在剧场应该有待超过17、18年。
哇，常青树耶。
还不到常青树啦，其实我们业界有很多的前辈都做30、40年，他们对剧场很有爱这样子。对，
是。
那我自己只是就是好像就这样随波逐流，顺着顺着就走到现在，真的是十几年，快20年了。
而且一开始你的那个你有一个工作的 title 叫做剧场的制作人，制作人就是你要制作出一部剧这样子，所以制作人在我们想象中你要兜非常多的事情，对不
对？
脚本要吗？选角要吗？订便当要吗？
订便当是一定要、
哦、订便当一定要。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有趣是说，制作人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名词，所以其实一般的观众很难去想象，如果今天可能今天是一个比方说他是会计师他是律师，可能一般观众比较知道说哦，他大概做哪些事，可是到底一个制作人在做什么，
听起来很位高权重。
对，但我也是做了十几二十年我才稍微好像有点弄清楚。原则上你说的选角，你说的 casting， 你说的剧本，我们通常不会自己去写剧本或自己去演出或自己去做导演，因为那个其实是其他你找来你信任的艺术家的工作。可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些艺术家他在一个舒服舒适而且能够在符合工作期程的时间点上交出东西，这个其实真的很考验剧场制作人的智慧。 所以你不要说订便当好像是好像便当小弟的工作，你光是你今天便当有没有订的让他们满意开心，其实就会很影响到当天的工作进度。所以剧场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制作人听起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title， 可是通常我们可能要自己当 Uber Eats， 要自己当 Lala Move， 要自己去煮饭。我还记得我之前带了沙妹剧团去法国演出一个月的时候，我每天要煮十几个人的饭给大家吃。
你说你要下去煮吗？
对，制作人兼煮饭婆
突然变营养午餐阿姨。
营养午餐阿姨，对对对 对。
哇，真的要下去煮给他们吃，就是应该是说大到我们觉得很酷炫的事情，但是小到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事物，制作人可能都要下去参与甚至去实做，对不对？
对，因为以剧场来讲，它其实相对的它是一个经费比较有限，而且其实是只有当周演出的一个载体，一个媒介，所以它可能跟电影啊或跟其他的电视剧的分工可能又不太一样。那制作人通常啦，其实最好讲的就是我们要总管所有的预算的支出。那当你今天没有新的收入可以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减少支出。减少支出最好的方法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你要自己做，
所以在节流的部分制作人要想方设法的去处理，我要怎么样省一点钱下来。
真的，你就是东省一点那边省一点。比方说如果今天导演说他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出现一棵公园的树跟公园的椅子，
那怎么办？要去买吗？不可能买吧。
就会查，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是台北市的公园管理处有这个租借的服务，
所以可以去租椅子来，
你就要去送公文然后跟去搬椅子。
啊，哇，好厉害哦。欸，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坐在台下看戏的人是完全不会知道这个椅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啊，所以剧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魔法，那个魔法就是你在当下看到那一瞬间的幻觉。那一瞬间的幻觉其实是一个透过无数人的手工业，我必须说它真的很像手工业，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省略任何一个人可以被完成的。所以大家透过这个排练就很像是你这个手工业，我在哪一秒要拿哪一个东西上去，那这件事情透过好几个月的排练才在舞台上呈现那一瞬间，
而且那个很自然的样子后面可能排了好几个月。
对，你就是前面在看那个很漂亮的表演的时候，可能后面已经有很多 crew 就是舞台工作人员在后面跑步啊，去送东西送道具。所以我常常会在侧台就是舞台的旁边看，有时候侧台的那个风景啊比正面更好看。
希望以后就是卖票可以卖侧台，是不是？
好像有这个商机，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跟现在 K-pop 会卖那个 soundtrack， 就是卖试音场的票。
哇，这个好挑战哦！
所以那个舞台剧可以卖侧边，你可以同时看台前跟台后。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这样子买，
我们赶快纳入规划。这样，
对，其实哦，舞台刚刚讲说剧场界，所以你刚刚讲出了你的某一个工作的风景跟样貌。但是呢，我前面在介绍你出来的时候，欸，你的工作真的好多，哦，所以我才说很难定义。刚刚讲的是制作人的部分，然后艺术行政工作是不是听起来就是稍无聊一点？有吗？
不会啦，艺术行政工作至少加了艺术两个字，比一般行政工作好像有趣一点。
是这样子比的吗？
就是你自己要说服自己的话。但是艺术行政工作其实很多时候
爆账。
对，就比方说你去做一个艺术节你去管理场地，好，或者是你去做，
天哪，听起来好麻烦，哦，
对，去做国外艺术团队的对接，或者是说我其实之前也有在所谓的剧场就是场馆，在管理这个剧场的地方工作，它其实都是比较偏所谓的艺术行政的类型这样子。
OK， 所以不会是一个枯燥的工作，
看你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枯燥。
天哪， CT Boy 跟 CT Girl 他讲到一个重点，就算是枯燥的工作也要让自己去定义它，以及让自己去把它变得有趣。
因为我觉得其实当初会选择做艺术的这条路，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因为我以前是因为单纯喜欢跳舞，就是我以前是热舞社嘛。
哦，对，你也是舞者。
对，然后热舞社就觉得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然后因为我念的又是很冷门的科系，我其实念历史的，
你是成大历史系，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完蛋了，毕业后干什么？然后我其实很想跳，可是我当时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懒得练习跟很不喜欢在人家面前表演的人。
什么？那怎么是会是一个舞者呢？你这个懒惰练习生。
我就是会躲在那个边边角角，你知道，不会在 center 出现的那一种。
所以你是 I 型人的练习生。
答对了。然后身为一个 I 型的练习生呢，就觉得哦，可是我以后又很向往可以跟舞者们工作啊，那我就去问我的老师，然后老师就替我指出一条明路，就说诶，那个好像台北艺术大学有个什么艺术行政管理研究所，你要不要去当那个艺术行政？然后想说哇，艺术行政四个字以后讲起来蛮酷炫的，
听起来老师帮你画了一条康庄大道。
对，我就误入歧途这样。但是误入歧途之余，我刚才说其实很幸运的地方是艺术的媒介它可以包容一切，他包容一切你觉得无用的知识，或者是你觉得你根本不可能合作的单位。所以我也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从事剧场这件事情，我甚至必须要去跟所谓的复健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因为他可能跟舞者的身体有关系
啊，就是他们表演或者彩排结束之后会需要这些
对
专业人士来帮他们处理一些身体上的事情。
对，那也或者说像刚刚说的大象体操演的那个物种大乐团，它其实讲物种，所以物种它就跟所谓的人类演化有关系，跟生物有关系。
等一下，所以你也要研究这个吗？
要啊。
哇塞，
对，你在制作一个戏的时候，或许有时候是导演想要做，那导演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让自己可以稍微平等的跟导演对话的时候，两个人的知识基础要是稍微相似的，否则你没有那个对话的基准点，
所以你也得要加入填调的过程。
当然
无形当中你这个艺术行政工作人员，你也会学到很多想都没想过的知识。
对，所以这十几年在剧场的经验，我最近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心田便利屋。就会很多不同的资源来问说，哎，那那个东西怎么解决，那个事情你有没有合作过？我就发现哇，其实是那几年的工作累积让自己身上好像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像知识家这样子。对，
诶，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便利屋好不好？
哦，好，便利屋就是呢，反正当你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要委托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便利屋，那它就像是你的小叮当一样，它会帮你解决很多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 key man。 因为有时候你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人，你不知道那个事情该怎么开始，但这个便利屋的人呢就可以知道 SOP 哦，如果是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去找那个谁，如果是什么什么事情我教你第一步要干什么。比方说刚刚公园那个椅子，我告诉你就是要去哪边填一个公文跟他借，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就可以把它搬上舞台。
对，你解释很好。
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便利屋很棒，因为我现在也在努力当这样子的人，就是有一些想要做独立出版的人就会来说，哎，那我们去问一下大头。
对，而且我觉得当便利屋其实是某一种你不能够说它是一种所谓的报恩的行为，而是说我相信大头跟我都一样，我们一开始进到这个业界的时候可能寻求了很多前辈便利屋的帮忙，去问了很多的资讯，可是当下因为我们太年轻了，我们只知道从这些人身上去得到一些帮助。那当自己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人际关系的建立不能够只建立到说我们有求于大头的时候才打给他，
不行
不行。所以那个相，你知道相互往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生而在世就是有来有往。平常呢虽然大家很忙，但是呢请尽量的该嘘寒问暖就嘘寒问暖，不然呢你到后面你突然有事情才有求于人的时候，大家就是会觉得有点哎呦，
对啊，
怎么现在才出现，怎么就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到我这样子。
对，说得很好。
生而在世City Boy 跟 City Girl 请注意那种平常大家人际关系之间的往来跟你的人脉的经营这样子。好，刚刚讲到艺术行政工作，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再来这一个实在是太酷了，我钦佩，叫做流行音乐颁奖典礼顾问。
对，
是我们知道那个颁奖典礼吗？
就是台湾的一些颁奖典礼，
大型的颁奖典礼这样子。
对，也做过国外的颁奖典礼，但是台湾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indie的音乐的颁奖典礼。
那顾问要顾什么？
哇，顾问要顾什么？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其实是
想到什么都可以问你吗？
应该是说可能会借在台湾的一些颁奖典礼，它可能是政府的一个委托的一个案子，
就是有主办单位，
对，有执行单位、嗯、可是执行单位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协助提供点子跟创意跟执行方式的一个顾问端，去让他们比方说哦，把两边的想法整合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蛮特别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我有一天就真的只是在象山附近的咖啡店坐着，那我就有一个没有在我通讯录里面的号码，
就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打
来了，打
过来，然后他就打来就说请问是鬼子吗？
我说、哦、鬼子是新田信生陈汉卿的另外一个 nickname。
对对对，
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对我是，然后他就说你好，我是公主。然后我就说
是我们知道那个陈珊妮小姐吗？
对，但因为我就是很失礼，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是哪里的公主？
救命，你不想活了吗？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觉得非常的
大胆刁民。
我就是一个大胆刁民。然后就是因为公主的这个牵线，因为她觉得好像在这个流行乐的颁奖典礼，或者是这个音乐类型的颁奖典礼，可以有一个可能是不同面向的一个人的意见进来，所以就很幸运的被找进去当所谓的颁奖典礼的顾问团的其中一位。
所以顾问是提供给他们一些意见，那当然也有点便利屋的样子，就是我想要联络联络谁，你有没有办法想办法把我们接上线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顾问某一种程度它比较不像是比方说像政府，它就是指定或者是给指令要承办单位去做事。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同时要站在两边的立场，所以很多时候提出的点子可能会更去想说它有没有可能被执行。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就提了一个蛮大胆的想法，后来被说大胆，就是我就在想说可不可以在颁奖典礼的表演的时候同时接奖，就他可能表演
到
一半，对，
表演到一半突然说得奖的事这样子。
对，他会透过表演的方式把入围的人都讲出来，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接奖的过程。那一年其实是血肉果汁机做这件事情，
是，
那我还记得台下的观众真的是吓傻了，想说哎，怎么突然就介绍那个入围的人，然后到最后他唱完就说得奖的事，棒棒就出来了。
天
哪，
帅爆了，顾问好强哦。
没有，这个真的是很谢谢就是当时的执行团队，他们也觉得这个有趣，
他们没有觉得你疯了。
嗯，有时候会被觉得说好像有点太 over 了，但是就是有一些整可以收纳下来的点子还是有好好的被执行，身为顾问也觉得非常的很感动。
欸，我觉得其实顾问是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在当某一些不管是募资案或是一些独立出版案子的顾问，那他们通常来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如果是以我顾问的身份，我会跟他们分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就跟这个新田君讲的一样，要怎么把它实现。因为其实天马行空大家都会，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只是天马行空天马行空，你就一直在天上，你就不会降落到地面来。那没有办法降落到地面的点子呢就是一个空谈。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会想办法，就是说我维持你的 idea， 但是我们想一些可以让它落地的方法，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方式里面我再给你一些新点子加上去，结合你之前的，我们让它变得更加的冰冰冰冰
冰冰冰冰，
对，就是让它变得可能更厉害，或者是说哦更多元等等，或是顾到另外一种面向等等。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顾问确实是你可能具备专业知识是要，但是你可能也要很有一些创意的一些流动。
对，我觉得是你要有相对的知识，那你要有创意，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当过执行的那一个人
啊，你要有真的做过，
是，对，
你才知道说哦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来的。
对，才会知道说哦那个执行出来会有多困难，或者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被完成。
哦，对，因为有一些比较在天上的人就是没有做过，然后他就会提一个点子说不管我就是要这样，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做的。
对，通常为了对付这些人，我们可能他提十个点子就想说好，我们 focus 在一个，先做一个给他看就好了，真
的职场老屁股的那个姿态出来了。哎，有上过班的都知道这些事。
真的真的，
对，好，这个是那个流行音乐颁奖典礼的顾问。那再来这两个，我就觉得接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 title 以及非常厉害的人，吴青峰云门剧场上下册演出的创意总监。 顾问是一个你想说哈是要顾什么？创意总监大家听起来非常的威风诶、欸、啊请问创意总监是要做什么？
创意总监其实当时他们一开始来找我是说要当导演，可是
哦那已经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导演是导演，创意总监是创意总监。
但是因为我其实当时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跟他们讨论，就发现他们其实是想要让清风，因为那个时候他16夜的那一个专辑、嗯、其实有现在 Legacy 开了16场吧，应该是将近16场，然后接下来在开完的隔周想要另外做一个不同形式的但是歌单一样的演出，
也是一群很疯狂的人给了非常疯狂的点子。
没有错，所以他们就想说可能要找一个疯狂的人来当导演。
但听说有一个疯子，我赶快去联络他，所以就找到了你。
对，然后我其实接到那个电话我也蛮惊讶跟蛮觉得诶有趣的，只是想了一下我觉得在演唱会里面其实有演唱会专业的导演在，那如果我今天是刚要进来做这样子跨界合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需要有演唱会的导演跟我一起工作，那我能够比较提供比较多的就是从我在剧场里面得到的养分，我可以给创意跟点子跟一些比较偏表演的一些形式的改变上面，所以变成说哎、欸，那我的抬头就是挂创意总监，但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演唱会导演，那我也必须再次强调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这些人组合起来才有后来的这个成果。对，然后像是你说安普或者是像清风或者是像大象体操的这些演出，我觉得我都真的蛮幸运的，我其实是透过不同的角度认识他们的人，然后因为喜欢他们的人所以更喜欢他们的作品，我比较不是说哦一开始就很喜欢他们的音乐然后就说我一定要跟他们工作，就是比较是没有那么粉丝心态，可是透过这些很好的机会然后遇到他们之后你对他们的作品有另外一个诠释，那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幸运。
哦对，很大的幸运，就跟我在做我现在的职业跟我的进的这一个业界一样，其实有很多时候都会遇到非常多厉害的人，或者是对于我来讲是以前就崇拜的人，那透过跟他们合作的确是可以一方面觉得自己幸运，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哇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一些非常多新的东西这样子、嗯、会觉得收获很好。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像清风像安普这些非常厉害的创作者，他们其实本身就已经 idea 非常多了，那他们会把他们想到的 idea 说哎，那个新田君我有想到这个你觉得有办法做吗？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跟你的互动跟交流吗？
嗯，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创作的方式不一样、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很多很片段的想法，然后他就说哦，我可能有这100个 idea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他可能100张小纸条给你，这些都是我想到的东西这样子。
对，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心中都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蓝图，我第一分钟要怎么做到我最后一分钟要怎么做，然后他再来找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可是通常很有趣的时候就是我都会觉得哦，你基本上都已经想好了，好像没有什么我可以介入的余地的情况下好像也不用这次来合作。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我们都会是一边做然后一边提供点子，那你刚刚说的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很清楚的要或不要，那我觉得是很好的。可是这世界上很多人是他也说不出不要，他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是反正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很酷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讲不出来，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做。
对，那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然后先让他看，他看到了以后去决定
啊。因为有一些状态是刚好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公司的老板嘛，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想象力可能没有办法很具体的部分，那通常你如果给他一个东西他就知道说哦那这个我不要，或者说这个我要，这个再加强或什么的，有些时候合作状态是这样。哎，那我想问哦，那如果是真的是他给你一堆点子然后就说那新田君你帮我把它组起来，那你是会从比方说10个点子里面你会也是挑几个出来组吗？还是也是说嗯，那我们10个就挑1个我们来发挥？
因为我其实是做制作人起家的嘛，所以一开始就说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管理预算的一个自动的 AI 在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业主会找我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管理预算的这件事情做得蛮好的、
欸、
所以
这个能力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不小心预算超支全部人都没有赚到钱甚至还会赔钱，那这个就不用玩了。
对，所以我可能一开始就会这样说，然后我觉得这8个做起来 可能这八个做起来的价格等于做这两个，那你要做哪一个呢？
你是要做八个还是做两个呢？
还是要选两个呢？那因为 完成不了十个嘛，那如果我们要做十个的话，那可能就要想办法找新的收入进来。我其实会蛮从这个地方去做，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是说，包含我做剧场，我其实比较没有对于艺术家是绝对的崇拜，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剧场工作者或行政，他们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艺术家，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可是这个情形就会有衍生到一些问题，是他比较难去拒绝艺术家提出的要求
啊，就是没有办法讨论。
对，或者是说他觉得说哦，我们艺术家做的选择都很好，一定要帮他做到，所以他们就会
然后赔了200万。
嗯，赔不赔钱就是别的事情啊。但是对，那我说的没有爱是我信任他的作品，然后我也喜欢他的人格，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工作。但是那个爱不是盲目的爱，所以我的没有爱是没有 quote 盲目的然后挂号、
oh, OK
爱这样子。对，
哎，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因为以前我开始做行销企划的时候，因为我还很菜，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当然还蛮崇拜我遇到一些大咖的，不管是名人或者什么，然后对他们提出来的东西我就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想说可能 maybe 老师都这么说了，可能去做不来啊，也觉得好苦哦，就是咬着牙就把它做出来。但是我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老人之后，我就会比较真的是有时候在谈事情，我就会直接说哦，这个事情真的做不到。如果要做的话，我们可能预算会加倍，但是它的成效可能不会到这么好。你确定你要做吗？我们有足够的钱做这件事吗？
对，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问想丢一个问题给大头啦，就是说我们都遇到很多很崇拜的人，或者是以前很心生向往的人，但你不觉得距离的美感真的很重要吗？
啊，我现在真的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跟最喜欢的人合作。
所以以前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跟这个人工作，可是他透过 A 主管到 B 主管到 C 窗口来联络我，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哦，如果没有透过这个东西直接跟他对话的话，或许我们那个美梦就会破灭的太快这样子。
唉，我觉得这些美梦的破灭跟一些崇拜的碎裂都是一些成长必经的过程。所以有时候的确像你说的啦，距离的美感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这几个字真的就是要记在心里，
要是一个刚刚好的距离，就是你们都可以很舒适的伸腰的时候不至于打到彼此，
伸腰的时候不至于打到彼此，就是你的频数要够大。对，反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职场非常重要的重点，特别是像我们在这个业界里面真的是比较容易会遇到崇拜的人，或是真的是哇天哪偶像。嗯嗯嗯，但是太近真的是唉，关麦之后才能说。好，刚刚清风是一个就是云门剧场的上下策，然后安普你是当舞台监督，练云演唱会舞台监督又是什么啊？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是因为原本是当时我还记得是找我去做安普，是我以前剧场常合作的舞台监督，但是他在这一次的演出，在安普那一次演出他是挂类似导演的位置，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去补舞台监督的这个工作。可是
你要监督什么？灯有没有挂好吗？
我觉得就是台上的所有的处理。然后你现在要讲起来，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坦白说我是一个当时去做这个演出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有演唱会经验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演唱会新鲜人，可是我被赋予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比方说安普要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他要从底下的陷阱上来，我要在那边扶着他的手帮他顺裙子，然后让他上去，
然后一推就要上去，
一推就要上去。然后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蛮悲观主义者，
就是一定会出状况，
就是我脑袋里面会回放，或者是会自动播放出一些我不小心踩到他裙子，或者是我错过时间点，或者是没有下到歌的这种恐怖的状况。
天哪，那怎么办？你要如何克服这件事情？
就是但我觉得啦，就是说虽然当时是一个演唱会新鲜人，比较没有演唱会经验，但毕竟在剧场练就了一生，不能说一生本事，但至少我自己觉得今天我在剧场当制作人的时候，很多人说你看起来都不会紧张，我只是把紧张的那个表情符号拿掉，因为你今天身为制作人其实是听起来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但是你要控住大局。
对，所以当大家看到一个制作人或者是执行制作好制作人助理在慌乱的时候，其实包含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团队都会觉得说是发生什么事情，
像明星会不安， 我是说人民的心。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我自己常常工作的伙伴，我们蛮多时候都会先默默的把一些事情解决掉再去报告，
有些可以处理的事情先处理完，避免恐慌，我们先稳住大局才能真的走下去。
对，然后当你今天要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可以是一个很慌张的姿态说啊，完蛋了完蛋了，可能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全部的人都在等待你下决定。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剧场是这样子的工作经验，那在演唱会的时候你也会让自己就是表现出来好像很，你知道，即使你肚子是一阵绞痛，我也是会平安的把艺人送上台之后再
推
下来肚子痛。对，
毕竟剧场这种东西啊，剧场也是 the first take 啊，你上台就是每一段都是一个现场演出。
这形容词很好，我每个月都在 first take。
对啊，剧场就是 the first take 啊，因为日本的 the first take 了不起就是上去唱五分钟白白的幕他就下来，可是剧场你可能一上去你一演就是要一个半小时，
真的他没有办法让你倒带跟重来。
所以你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练就一身你会隐藏住你的紧张，所以这一个是所谓的那个舞台监督的工作。然后再来呢，你其实也是一个翻译，因为你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你的中文跟日文也都非常好，所以你也常常是担任口译翻译这个身份，对不对？
对，比较多的时候可能都是做跟剧场有关的，那比较会是比方说像日本的艺术家跟台湾的艺术家要一起做作品的时候，我比较多的情况是
有很多东西要沟通，
对，身兼制作人跟翻译这件事情
啊，这样子也省一笔啦。大家知道口译其实也是一笔钱，
你怎么完全听到我的弦外之音？
我超懂，好不好？
对，真的是为了要省钱。
如果你刚好会讲日文，真是太好了；刚好会讲中文，那就更好了。
对，然后也有录少少的在接一些笔译的工作。那这个业务突然被扩展，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就很多的日本的剧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正式的演出，所以开始大家在整理资料，就想说，
有些线上的演出让大家看。
对，然后
需要中文字幕。
对，就开始来了一些这些委托，然后就发现，其实翻译剧本是另外一个去看自己以前工作场域的一个方式，蛮有趣的，我自己很自得其乐。
所以你也有这个身份。对，我们刚刚这样子一路回顾下来，我觉得你真的是超级斜杠的，但是我还蛮好奇的，这一些事情就是真的你要具备这些能力你才能真的去做去执行然后把它做好，但是你要如何去判断啊，这个 case 进来的时候我到底可以做还是做不来呢？
你说当 case 的邀请来的时候，
对，比方说我是公主，请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时候，
我通常啦，当今天有人家来找我做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蛮直觉的问说，那你希望我做什么？
哦，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会第一个去很明确的问说你希望我做什么。那这个问法其实是因为比方说我比较长期跟沙妹这个剧团合作，那可能有很多人是看到沙妹做了这些演出，所以他们也想要做类似这样的演出来找我。可是坦白说，因为每一个剧团都有他不同的个性，你的创作者就不一样，你能够动的资源就不同，所以不太可能你找了沙妹的制作人来做你的新的作品就可以变得跟沙妹一样。但是如果今天他可能是喜欢我某一个切入作品的角度，或者是我去兜一些不同的人来参与作品的角度的话，那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机会。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就像刚刚有说到，我比较会在意说，那在这一个案子里面我可以发挥多少，就是我可以帮助你多少。那其实是很明显，就是我会去想象这个演出有我跟没有我它会有什么差别吗？
啊，这个好重要哦。不然如果你找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做都长得一样的话，那我其实没有必要加入。 但是你先告诉我多少钱如果钱够多我愿意天啊，我真的是一个市侩的大人
我下次知道怎么样将人家去说服大头接案这样
就是你先告诉我多少钱然后告诉我说那我想要请你做什么其实很多在判断案子的时候能力是一个确实预算也是一个还蛮血淋淋的数字就是当然大家可以有热情但是该赚还是得赚吧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
当然了、啊、所以当你今天成为一个、自己接案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想你接案的理由是什么比方说你早期工作比较少是为了生活所以钱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可是当你今天想要累积你自己的履历的时候就是这个案子有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履历让你发挥它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不要这个 credit 如果这个 credit 其实没有办法帮你赚很多钱但是它够大其实我会接
对他可能也是一个、然后可能到后来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比方说现在有时候接案子可能不一定是 credit 然后也不一定是钱只是说哦，你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的艺术家你很想跟他工作你很想把他介绍给台湾的或日本的观众那我也会去做那也或者是
今天这个是热情的部分
热情的部分那有可能今天做这工作你会觉得很开心我也会想要做就是心理的那个富裕也很重要
啊！天哪你讲真的是太好了心理的富裕因为呢其实一个工作进来当你完成一个工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面向我们需要被满足的赚很多钱是很现实的问题当然做得开心做得满足做得有成就感很多人离开一个职场可能就会觉得我真的做好久了我觉得没有成就感就是一个日复一日我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到底那个时候你只是想说哦，因为可能也许我就是需要这个薪水那我可以忍那我再把剩下时间拿去做我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说我真的去做很多让我可以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的我现在赚少一点点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得到很多无形的东西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啦因为我自己是会很时常提醒自己就是说其实收入的高低跟快乐不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哦、学生们刚毕业成立了乐团那自己筹钱然后自己发了一个片可是没有回收可是大家超开心或者是说哦，刚毕业的剧团那我们做了一个演出那可能票房也没有太好可是我们也是赔钱但是也是很开心然后当今天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你还有机会去做这么青春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是你做完真的觉得哇好爽好开心或许你会觉得赔一点点钱无所谓这样子所以有很多选择的标准
但是就是看当下自己内心要如何去判断到底值不值得投入你的不管是预算或者是心力去做还有时间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那个独白在心里面
应该是说其实大家工作都也非常久了那从组织里面的身份到现在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其实你会一直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 case 以及各式各样自己的扪心自问要做吗不做吗如果要做要做到哪边那如果不做是为了什么其实都会有非常多这样子的问句在问自己那也是我找你来聊工作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工作真的是占人生的时间的比例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那到底你要一直安于一份工作还是说你可以想办法把你的兴趣跟才能发挥到最大你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挑战然后在这些挑战里面找到自我真的喜欢享受的部分然后确定说啊，原来我做得到できます
できます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天哪我太棒了原来这件事情我做得到那我是不是下次有类似的事情进来的时候我可以更加有信心说 OK 没有问题我可以做而且我还可以做比上次更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可以想办法去开拓人生的各种可能天哪这一集好励志但我想要问你在这么多工作经验之后你有那么多的身份你会有想要定下来的时候吗我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剧场制作人我想要好好的在舞台这方面发挥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不会想要是在职称定下来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其实转换的很快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比方说科技啊 AI 啊等等的进来你现在抓着这个职业它可能转眼就消失所以以前我们觉得的铁饭碗可能也不是
没那么铁
对不是铁饭碗了所以比较不会想说是定在一个所谓的职业的 title 上可是如果要让我很贪心的讲我希望 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或许我们的我跟大头可能很类似，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过生活的方式，它好像成为一个让人想要去接近这个表演艺术或接近这个音乐的一个媒介。那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我觉得就已经蛮酷的，就好像不用是说让自己挂一个抬头是一个总监制作人或什么。然后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是，即使我今天做过制作人，那还是有一些人会来找我做比较像执行制作啊，比较执行面的案子。那很多就是你的位置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就是很自然的嘛。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很多受人家帮助，你有时候会帮助回去，那不会去挑工作，因为工作的职称是什么，比较会是看这个工作可以让你遇见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自己还是有那个选择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啊。保持有选择的自由其实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我爽我就做，我不爽我就婉拒。
对，就是你知道日文有个字叫余裕嘛，就是余裕。然后我最近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余裕的中年男子。
我也想要，你写成春联贴在我家门口好了。
余裕两个字这样子。
对，没错。另外还有一个我也还蛮好奇的，因为你跟我都在组织里当过上班族，
对，
但是也都有自由工作者的经验。那你觉得这两种你有比较喜欢哪一种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两边可以做的事情
不一样，
不太一样。但是相对的，我觉得在组织里面，因为你是服务于一个组织，所以不能做的事情就相对的多。
哦，是相对的多。
但是呢，你在组织里面也有机会可以利用组织的资源去做你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蛮多时候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协调
也是高高低低啦，
高高低低。对，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不是对于组织的资源或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觉得困惑或不适应，而是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能够让自己掌握工作时间的人
啊。我也是。
对，然后我会比较不解说，如果今天的工作我是三个小时可以做完，
为什么你要后天才给我呢？
好，是你讲的。诱导式询问这样子。或者是说你今天明明只在办公室坐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工作，那我为什么要在那边等到八个小时才可以离开？
因为我六点才能下班啊，我要先让老板觉得我现在有在做事。
对，就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因为好像到了你知道快四十岁或者是三十几岁的时候，会觉得人生真的有很多除了工作以外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很忙，就是我很喜欢去看飞机，研究机票，然后我又养了柴犬，就是要
遛狗，
要遛狗。对，就是很多这些事情它相对的没有产值，坦白说没有产值，就你的存折不会变多。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就是陪狗好开心，好疗愈哟。
对，陪狗跟陪猫都超疗愈。
对啊，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像大头的那个老板是一只猫，猫咪其实是完全影响你工作效率的。
对，我今天在写访纲的时候，我在弄访纲的时候，猫就一直在那边卡在我跟我的笔电之间，我就一直问他说，复试你现在到底要干嘛？他就一副就是我就是要在这边睡觉怎么样。
对啊，我刚刚来的路上也差点迟到，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柴犬就是硬不上厕所，他就是在那边给我就是做了好几个假，对，做了好几个假动作这样子。对。
OK， 好，其实呢时间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你是自由工作者，当然你自由的时间就会多，但是自由的那个代价就是你一定要非常的就是非常谨慎有纪律的去运用你的时间，不然就会因为太自由而不知道飞去哪里。
哇，好重要。
对对对，时间的运用，时间管理非常重要。聊到这边，其实我们刚刚听了非常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那接下来我另外一个非常好奇的，我想大家从前面听到这边，另外一个也很想知道的是，因为你同时具备台湾跟日本两地的工作的经验，然后你又是日本人，然后但中文很好，在台湾工作，然后又当成一个两地的桥梁，就是一个桥梁本人。然后当然在日本工作过，在台湾也有，那你觉得两地的那个工作风景，职场风景会差很多吗？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欸、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完全不一样，原因是因为虽然好像身为一个混血儿嘛，就是中文是这样，混血好像你觉得你同时是日本人又同时是台湾人，可是另外一个解释是你同时并不是台湾人你也并不是日本人。
哦，就两边你可以两边都是，但是你也可以两边都不是。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职场的时候你也会遇到说，哦，你可能小时候没有待过台湾，或你小时候没有在日本，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常常会在职场上、
啊、会有这种事吗？
这件事情，对，很少人是从一个正面的说，就是啊，你因为你是一个混血，你两边都很清楚，所以怎样怎样怎样，在蛮多职场会遇到这个事情。那我当时其实回日本一阵子工作的时候，当时其实是一个觉得，哎，我其实在台湾做剧场做这么久，然后台湾的表演艺术环境也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前辈，然后知道怎么样在那边做作品，可是回头一想，我就是是一个日本国籍的一个人，我却跟日本很不熟。
哦，
所以我就很想要试试看说，如果我把我自己放生到日本去的话，
回到你的母国
的，对，我没有办法活下去这样子。对，然后就重新让自己是一个挑战者或者是新鲜的姿态去进到日本的职场。
结果呢？
结果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进到职场是东京，那因为日本很大嘛，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代表
全部人，
就
讲你个人的经验、
就是对，我觉得很注重职场礼仪跟流程，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都市传说，是真的，
不是都市传说，是真的，是流程，就是说你要过 A 过 B 然后再到 C 这件事情，你要，
所以不能从 A 跳到 C
严守。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又是在一个比较创意产业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会讲求一个效率的方法
特别又是台湾
对，然后我回到日本之后，我也是做跟艺术跟文化有关的，但是就会遇到非常多公务员心态的伙伴或同事，
即便的创意产业里面还是会有公务员的那一个文化在里面。
对，所以我人生第一个冲击就是我去上班，他们给我一个位置，然后我只是要两支原子笔，我本来想要跟旁边的同事借，
你借我两支原子笔。
对，然后就得到，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就用 email 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说我要去跟总务申请两支笔，需要走哪些流程。
你隔壁的同事
对
什么意思？
那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可能觉得我借完没有要还他，我表达有问题或什么的。但是就是
你不能趁吃午餐的时候去无印良品买一个两支吗？
就是有这种严谨的规律跟流程的规划。
那你当时是 shock？
我当时是 shock，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新鲜，就是重新当让自己成为一
个，就是你来学习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其实很多的这个流程，或者是说。像自由工作者当久了，然后我到日本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冲击就是他们非常喜欢你 BCC， 就是附件。
BCC 就是那个密件副本，
对，或者是副本，
对，
无论是 CC 或 BCC。 然后我就是每一封信我都要先研究那个规则，说哦，那这个可能会谈到哪些事情，我需要 CC 哪些人，我要 BCC 哪些人，然后你知道那个列出来都是一大串。
OK
对，然后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写 email 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其实敬语是一个，然后因为有一些职场书信往来，日本人
商用日文，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连很多我以前的日本人的同学，其实毕业后都还要去上一个商用日文课，
连日本人都觉得发疯的日文课。
对，所以信件真的翻译起来就会是很多的问候，就是你明明没有见过他，可是你要先问候他，然后那个问候的书信还要配合天气啊，配合时节啊，这样子。
我的妈呀，哇！
对，然后我就身为一个就是小聪明的人，我就是放了很多范本在我的那个备忘录里面。
那怎么办？
然后有一天就被同事发现，然后就被说，我觉得你这样子都是 copy paste 好像不太好，你要不要就是每一次都是重写这样子，
就是你不够真心。
对，
怎么可以用范本呢？怎么可以用范本一二三这样轮流用，不可以。
对，可是我也觉得
Damedis
啊，完蛋。对，就是好像当下就觉得哦，好像是我真的不够日本人嘛，这样子。
哦，所以日本人觉得自己不够日本人的时候，反而是在职场在工作中，因为他们有很多真的是文化还有 maybe 潜规则之类的东西是需要去习惯的。
对，就是像刚刚讲的，他们抵达，应该是说我们抵达终点的方式不太一样。就以我自己工作的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在台湾大家是很快的，就是要到终点，我们会去找最快最直线或者是最经济的方法，
我们可能可以越过一些流程。哎，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就要，那我现在先给你什么东西，我们之后再补。
对，但是
那是台湾。
对，但是在日本的话，就是
不可能，
他们会走一个稍微绕一圈，但是这个圈是确保每一件事情都在可以在这个节奏发生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以我在台湾的艺术节跟日本的艺术节都有工作过的经验。哦，这个也是一个文化 shock， 我竟然忘记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正想问，正因为你知道日本长什么样子跟台湾的职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当你成为一座桥的时候，这个桥就跟当个什么大港桥一样，可能要转来转去怎么样才能转到街上线让大家可以过桥呢？
因为我记得在台湾的艺术节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有想像专案单位嘛，可能你们三个人负责的是这个 A 艺术家或 B 团队，那你们就够这样子。可是我在日本的艺术节工作的时候啊，在前一天或前一周晚上会把所有相关的人，你知道所有相关人是多少人吗？是将近就是四十几个人
约来，
然后呢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小时每两个小时确认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干嘛，他在哪里，他在干嘛，
即便不干我的事我也要报告我在哪里，
没有错。对，所以就是
可是不干我的事，我没有带这个艺术家，但是我也要说这个艺术家在行动的时候我在哪这样。
对
啊，好特别哦。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比方说他是十天的 schedule， 那十天我们就从第一天开始排说，那今天这个时段谁在哪里，谁在哪里，
所谓的推流程
推流程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会议每次都要开八个小时左右。
我的妈呀，那请问那个艺术家在忙，哎，不关我的事，那我要报告我的行程，那请问是真的有要拿来做什么用吗？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 back up 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当今天如果比方说，哦，
真的出了一个什么事情，
对，这个人 delay 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表会立刻看到说，哦，谁是稍微闲置的，谁是可以微调的，
马上 cue 你来，
对，马上可以被 cue 来 cue 去这样子。
但是台湾 maybe 我们只会用大声公喊说我现在需要谁谁谁，现在谁有空赶快过来
现在就是赖群主问说谁有空要不要过来就好
因为其实我也执行过很多大型的活动，颁奖典礼什么的，我们就知道那一种急迫性，或者是说现在没有人去带那个谁谁，现在谁有空，我就说我有空，他说好，大头你去。
对啊，
这样子。
然后因为其实这个个体就是因为人就很复杂，然后那个人的很复杂又会影响到，比方说啊，我们可能第一年可能有类似用 LINE 群组比较好沟通，
因为如果是台湾人很多，大家一定是 LINE 群组嘛。
对，然后但是
日本人会疯掉。
对，但是我们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就有人有同事就反映说 LINE 是很个人的东西，他不想要拿来做工作
啊。哎，这个也是一点，
对，所以你知道，
因为有人不喜欢用 LINE 谈公事，
LINE 群组就被解散。
啊，现在台湾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听到这一段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解散的群组应该没有人不敢说公司要开 LINE 群组说自己不加入的吧。
对啊，但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就是说日本他们就解散之后，他
那怎么办，
就想说那要不要换 WhatsApp 这样。那我想说
那
有
差
吗？对
啊，
或者是换成 Telegram 或者换成什么，变成说你要有一个正副账号跟你手上有很多的工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你就是像刚才说的，因为我其实不是说在那边定点很久，我其实是跳来跳去，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我在开关键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啪啪的时候，有时候会宕机，就蛮好笑的。或者说在日本接电话，在办公室接电话，我会说喂，然后我同事就会说嗯，
不是应该摩西摩西吗？
不小心就会围就出来，就有一种乡音跑出来这样子。
而且讲到台湾跟日本，刚刚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是新田君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我必须要把它录下来。就是呢，因为新田信生是你的日本的名字，
对，
陈汉卿是你的中文的名字，
对，
然后鬼子是你的 nickname， 是你的昵称，
对。
发生了什么事跟大家说一下。
我以前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在中正纪念堂正要搭捷运，然后就有个电话打来，就是台湾的一个舞团，他们就说有一个演出在找制作人，然后就说请问是那个鬼子老师吗？
鬼子老师这个时候用的是昵称。
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我就是鬼子。然后就听完我就说哦，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已经有其他演出了。然后他就说哦，那没关系，那鬼子老师就是我们朋友有推荐另外一个叫做 陈汉卿的制作人，请问你认识他吗？
请问你认识吗？
我就那就是我本人。然后对方就很不好意思，就电话就挂了。然后我正要上车的时候，这个电话又打来，他说不好意思，那个鬼子老师就是刚刚好像同时有找另外一个是叫新田信生。我就跟他说对不起，鬼子等于陈汉卿等于新田信生都是我。然后这三个人那段档期都没有空，不好意思。
你是三体吗？等一下，你这三个名字现在要怎么样去，你会如何运用这三个名字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看大家喜欢，
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鬼子。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你叫陈汉卿，但是到现在我都会叫你新田，就你大桑。
对对，新田君。
对，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叫鬼子是因为以前在跳舞的时候就热舞社的朋友叫，就觉得哦这个绰号 OK， 可是进到工作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这两个字不是那么的尊敬，
就有点负面，
叫不出口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是日本人吗？
对，所以大家就
会天哪，然后你就欣然接受说你叫我日本鬼子的鬼子可以的。
对啊，就像我个人没有那个很负面的形象，
你会觉得还蛮就是就觉得反正顺口。
对对对，顺口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就有一些长辈就会叫汉卿，可是就发现哎，我在鬼子跟汉卿的这个工作上我的本名要消失了，就是我的新田信生这个本名要消失。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天哪，你要变神隐少女了。名字要被汤婆婆夺走了。
对啊，因为这是我外公取的，爷爷取的名字，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让这个名字发扬光大这样子。所以最近就开始哎，尤其因为我做一些国际教育的时候其实会讲英文嘛，那因为你知道日本人的名字其实英文很好发音，
就可以翻成罗马拼音，
对，我们不用另外再取一个英文名字。所以因为我的日文名字就叫 Yukio， 所以很多人会直接叫我 Nita 或叫 Yukio， 所以最近这个使用率就又变高了。所以这三个名字就很像股价一样，有起起落落高高叠叠这样，但我没有觉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还是要欣然接受，毕竟造成这个窘境的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还是会真的会之后还是会出事的，你相信我。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在这个业界已经非常久了，所以大家可能会是在鬼子的时代认识你，或是陈汉卿的时代，或是后来才用新田这个名字认识你。但是有一些新进人员真的是会陷入一个就说有啊你就去找那个陈汉卿啊，哎，你就去问那个鬼子啊，有个叫鬼子你去打电话去找他。他们真的会发疯。
真的很不好意思。
好，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今天访问有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还蛮想问你的，因为现在台湾跟日本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所谓台日友好的部分，然后你又游走于台湾跟日本的文化圈这样，那你的工作资历很久，然后你的身份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在你心目中有没有什么一些梦幻的事情，你希望可以借由你现在的资历，借由你现在这样子一个桥梁的身份，你好想要把它兜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大事，你会有这样子的向往吗？
我觉得大头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收到访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然后想说我到底有什么就是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想到的就是说，当我今天被说我的身份特别，或者是我是一个桥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点，点对点的一个连接。意思就是说呢，就像早期比较资讯不通的时候，通常就会有几个 key person， 他们掌握了很多的资源跟资讯
啊，因为资源人脉就在你手上。
对，那好像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可是就如同我说的，我其实一直很有意识的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是我看到了台湾可能是看到台北的一个部分，台南的一个部分，我看到了日本可能是我熟悉的，比方说是东京圈，或者是偶尔去大阪关西圈的一些艺术环境，可是两个国家都这么大，两个地方都这么大，我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台湾人跟全部的日本人。然后再者是我其实会希望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出现，然后让这样的存在它不是特别的。那也就是说如果
你需要造更多的桥，有些新的桥，你就是一个人体威尼斯，
然后他们就可以连起来。有没有？
有。
对，当他们有很多的桥连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我希望两边的交流变得像日常一样，它不是特别的
啊，它就是一个反正这件事情本该就这样子做啊，怎样怎样我们都可以找到彼此，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啊，反正就是一定做得到，我们不需要特别大张旗鼓或者大书特书说哦，这个是个超特别的。
对，因为像大同，你不是前阵子去欧洲吗？欧洲其实是很多陆地国家，你会发现
他们是连在一起，
对，他们在这边看到其他国家的演出或其他国家的表演是很 正常的很日常的一个风景。那我觉得我们的难度是我们是岛国，那我们岛国加上语言的问题，可是现在有很多科技跟很多的新的媒介，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两边的交流成为是很日常很舒服的？比方说哎，我好像在这边听到日本的歌手来唱歌，也觉得哎，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它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够有更对等的资讯的交流，而不是永远锁在几个人给我们的这些资讯。就是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个表演，其实是你要自己去发现什么，不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所以当这件事情的权利交付给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有更多有趣的讨论出来。
OK， 就变成说除了有 key person 为你一些资讯跟情报跟一些有趣的事情以外，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自己再去发掘有一些事情是哦，我看到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也来当成一座桥梁来分享给其他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分享给更多对这件事情也有兴趣的人。那这样子多了之后，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会慢慢自然而然的诞生，这样子。
没有错，就是很多桥就会连起来，
很多桥。OK， 你也当桥，我也当桥，好不好？
对啊，你也是桥，我也是桥，我们都是桥。
OK， 哇，今天我觉得收获满满呢。今天就是终于把新田信生陈汉卿鬼子先生邀到这个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因为他是一个台北的 City Boy， 也是一个东京的 City Boy， 我们聊了非常多跟工作相关的一些心得以及工作幕后的风景。或许你之前可能真的也看过鬼子操刀在幕后做过的一些不管是戏啊演唱会啊等等，接下来请在一些更多的工作人员名单里面，你可能还会继续发现这一个人的名字。他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是总监，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导演，他也有可能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 title， 但是他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可能把自己厉害的地方发挥到最大，然后把这些很棒的作品推到你眼前。谢谢鬼子，谢谢汉卿，谢谢新田信生，今天有三个人一起来上我的节目。
不会，也谢谢今天的主持人大头。
好啦，谢谢鬼子，我们下次聊，再见，拜拜，
拜拜。